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的上的第八章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六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是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枉屈正直。以色列的众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我们来看这个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哈。第一节说，然后甚至这样，当撒母耳年老的时候，他设立了他的儿子，他有两个儿子做以色列的，就是说审判以色列，就是就审判以色列的，就是说啊。然后他的长子的名字叫约尔，次子的名字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是巴做士师啊。约尔呢，就是耶和华是神，亚比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父。我们看到撒母耳他一直是用纯正的真理教导他的两个孩子啊。别是巴就是当年以撒挖井的那个地方啊，别是巴啊，七倍蒙舍的井。我们需要注意哈，撒母耳的这个长子哈，约尔，次子亚比亚，后来的时候呢，撒母耳这个后裔在圣殿当中做歌唱的立位人啊。然后有一个歌侠子孙当中有歌唱的西曼，西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谁啊？撒母耳的儿子啊。你可以看到哈，就后来他们不做士师之后，他就是后来就是做歌唱的祭司啊，是什么身份？撒母耳也是可拉的后裔哈，可拉的后裔啊。然后第三节说，他们的儿子呢不按着这个撒母耳的道路去走啊，追求不义的钱财啊，然后收受贿赂，枉屈正直啊，枉屈正直。第四节说，以色列所有的长老都聚集了，来到拉玛撒母耳那里啊，说看哪、你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不按着你的道路行走，现在请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判断我们啊，就审判我们，如同世上的列国一样啊。你注意这里哈，表面上看呢这些话也没什么问题，确实撒母耳两个儿子确实是没有干正事啊，然后不按照公义审判，还收贿赂收礼物，然后呢枉屈正直。然后他们说，你儿子不行啊，不像你啊，然后因此我、要立一个王，像世界上一样。但是第六节是这样说的，说这些话哈，就是人看表面挺好，但是这些话在撒母耳眼中是邪恶的啊。当他们说立一个王审判我们的时候，这些话在他眼中是邪恶，也就是说撒母耳并没有说告他儿子贪污这个事情是邪恶的啊，那个事儿没什么邪的。但是立一个王，像世界的王一样去审判，审判就士师的意思哈。你看他这，你看就你儿子别做士师，用一个世界的王做士师，这个事儿在他眼中是邪。然后他撒母耳向耶和华祷告，要说撒母耳老了，但是还是属灵的啊。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所有的长老，收集完他儿子的这个贪污的证据。然后表面看没有问题啊，但是最终这个结果，这个动机是邪恶的，撒母耳没有看错。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和他的长老呢，带着一种看似正当的理由来要求撒母耳立他为他们立王的时候，撒母耳是神的仆人，神保守这个撒母耳没有到迷惑啊。也就是说，撒母耳呢就察觉到这些人的邪恶的用心，然后他祷告上帝，他没有立刻答应这个事情啊。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哈。撒母耳真正不喜悦的，不是他家在以色列不能做官了，就像你看以利就追求这个嘛，是吧？我荣耀以色列，实际上是他家不能掌权了。撒母耳其实他不在乎这件事情，啊，撒母耳呢和以利不一样，以利和他两个儿子看重的是利益，是吧？然后在教会里的权柄。撒母耳所愤怒的是，以色列人竟然要求按世界的规矩，像世界的方式一样给他们立一个王。最邪恶的是这句话，像世上的列国一样，是这个话啊。所以说你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啊，一个神的仆人呢总有老的那一天，上帝也会兴起人来接替他。如果撒母耳两个儿子不行，那你说在以色列求上帝立一个其他人，就不是撒母耳的儿子当中一个做事事，撒母耳也不会说不答应。人也没有说非得是人儿子才能做事事，他讨厌的是用世界的规矩去解决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人可以取代撒母耳，取代他两儿子做事，但是他必须是属灵的人，是依靠神的人， 而不是像世上列国的那种掌权者。后来立的这个扫罗干的那些事儿，其实就跟世俗的君王没什么区别啊，就刚开始好了一阵，属灵的一阵啊。耶稣说过，当门徒中间争论谁为大的时候，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的称他 管辖他们的称为恩主，但是你们不可以这样，是吧？在教会，在神的国掌权的反而是服侍的多，付出的多，而不是像上面说你们这王他什么都让你们干，是吧？最后什么什么，他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接下来上帝用撒母耳警告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说你依从他的话，但是告诉你他们立的软王将来会干什么，是吧？他要这样行，你看这取十分之一，那取十分之一，是吧？最后你让他折磨受不了，你求上帝挪走的，上帝说不听，因为你们选的啊。所以说按照世界的规律和习俗设立的王，他必然会按照世界的道理去处理事情，他所考虑的不是神国的利益、以色列的利益、教会的利益、良群的死活，他考虑是自身的利益。你看这个例子，后来这几节说的这个王，他不全是为他自己的事情着想吗？对不对？所以说表面上看是撒母耳的两个儿子有问题，当然这个咱不写，其实真正的问题，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夺权啊！就说上帝从来不鼓励，上帝绝对不会鼓励士师啊、神的仆人啊去做这种恶事，收受贿赂，这个没得写。但是神不会允许有人因为撒母耳儿子的罪恶和过失，就要趁机把以色列、把教会那属灵的规矩废了，然后按世界的道路去走。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啊！后边会讲，他们干的事就跟从前出埃及记一样，总是要求回埃及，埃及的道理吗？对吧？实际上发现撒母耳的两个儿子有问题，你早点告诉他就行了，这个事情一定拖了很久了，拖到撒母耳两个儿子已经是在这个坏事上走得很远了，对吧？再说了，那钱谁送的啊？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上帝把以利家、以利的全家废掉，把以利和他两个儿子灭掉，这个事情撒母耳知不知道？撒母耳从小这个事情，撒母耳就害怕的不得了，撒母耳这个事情撒母耳记一辈子。我问一下，撒母耳知道他两个儿子干这个事情，他会不会像以利一样，我儿子你们风声不好啊，他会不会不阻止他们？我说绝对不会。所以说撒母耳的儿子后来能继续在圣殿里边做歌唱的立位人，那肯定是悔改了。所以说啊，即使撒母耳两儿子不适合做士师，咱可以祷告选出一个人做士师，可以啊，找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说撒母耳并不会说非像以利一样非得他家做这个士师，不是的。我告诉你，最后神给他说，撒母耳人也放权了，说不做就不做了，对吧？那你们来选吧。撒母耳的两个人有问题，但是你在这个时间段你抓住这个问题来说事儿，你是有目的的。以色列人和那些众长老目的不是为了属灵的目的，他是为了借着这个事儿，把以色列从约书亚记开始到失日记直到撒母耳记开始这些年一贯奉行的士师审判的这种就是说属灵秩序给全推掉推翻掉。士师审判是靠什么？祷告、禁食、读经，靠着圣灵的能力，上帝告诉他这个事怎么判断，是靠这样。立王就是把这些不要了，知道吧？我问一下，撒母耳平生做什么？上一章说了，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非利士人不敢进来，亚摩利人也服下来。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每年审判以色列人，讲道传道，给以色列人祷告赎罪，这是属灵士师的属灵释放。后边说的很清楚，他们立王厌倦的就是属灵的侍奉，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说，哎呦这玛拿听着真没劲儿，就会听到就想到埃及去，是吧？回埃及，就这个意思。厌恶什么？因为属灵侍奉啊，你要知道有个特点，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靠着祷告、读经、靠着聚会、靠着进食祷告，凡事倚靠神，等候上帝帮助，是不是？这叫属灵侍奉。世界道理是什么？ 我嫌这些属灵麻烦，哎呦聚会干什么，人家队干什么，然后哎呦说这祷告进展我不要，咱就按世界的办法，在教会里边找个看得挺精，然后也有学历，也有能力，也这看着各方面挺厉害，让他来管我们，让他把事情，就是用世界的精明解决属灵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说要警惕任何的理由去弃绝属灵的侍奉啊，停止聚会，去拒绝侍奉，重返埃及，因为这些建议啊，不说嘛，在撒母耳耳中是邪恶，这些建议都绝对不出于上帝啊，是吧？啊，你老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然后怎么办呢？那换一个人不是了？所以我们要废掉你，废掉这个事实审判的制度啊！你那些侍奉不要，什么聚会、认罪、祷告，找一个王，像世界的王一样带领我们。那时候有个什么事儿？那时候亚门人拿辖兴起来了，就因为这个事情。这个事情难道不能祷告、不能倚靠神吗？真的靠主祷告，这个事情也能解决，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明白，这个事情表面上是撒母耳他儿子两个儿子有问题，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以色列人有问题。以色列人厌倦了属灵的聚会和侍奉。啊，所以说自惧叫人死，惊异叫人活。自惧好像真的有问题啊，人说的没错，但是惊异是谁有问题，这一看就知道了。啊，圣灵光照一看就知道了。我们看第八节到第九节。七到九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直到如今，他们时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他们将来那王会怎样管辖他们。啊，第七节上面说，你只管听从这些民向你说的一切声音，照他说的办啊，因为他们所厌弃的、所厌烦的不是你，他们厌弃上帝说是我，不要我他们做王。所以说啊，再忠心的仆人啊，有的时候人也有厌烦他的那一天。撒母耳在以色列做事实属灵圣父了多少年太平啊，就这他们也没感恩，就找了个理由，你儿子不行，就把他们就把撒母耳废掉了，对不对？所以说做一个忠心的传道人啊，你要知道一个问题，无论你多么忠心，有可能有一天人真的会享受玩上帝的恩典，把你一脚踢开，这是有可能的，是吧？对不对？因为在士师记时代不就这样吗？士师拼了这么大的命，最后不该被弃绝还被弃绝吗？耶稣医治了这么多人，最后人不是还把他送到十字架上吗？所以说这里呢，上帝安慰那些像撒母耳一样一生忠心传道教训人的人，你不必纠结于人对你的态度，人弃绝你也好，人抵挡你也好，他不是抵挡你，他是抵挡上帝，他不是弃绝你，他是抵挡上帝。耶稣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世人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不是恨你们，他是先恨我了。属世界的就不听，属灵的就会听，是吧？他遵守了你们的话也会遵守我的话，他们逼迫了我也会逼迫你们，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仆人传道说话从来不是为了自己啊，今天我说这些也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我们大家弟兄姊妹都能够得救啊。所以上帝说的很清楚，以色列人所厌弃的，真正厌弃的是撒母耳这么多年，你看撒母耳在活着日子到处讲道，到处审判，到处带领人认罪，是吧？他们烦的是这些。他们在基列耶林的20年的时候为什么悔改祷告，那时候真是没招了，到绝境了，后来上帝祝福了他，在蒙福的日子他就讨厌这些了，你明白吗？实际上神说的，从出埃及到如今，他们时常这样，对吧？在埃及的时候，3天没有水就厌弃上帝，要回埃及，是吧？然后说马拿太没有味儿了，要厌弃埃及，是吧？干脆立一个首领带我们回埃及吧，不经常是这个样吗？对吧？ 厌弃神的仆人，厌弃神的仆人进行的属灵释放，厌弃聚会，厌弃听道，厌弃这些禁食祷告认罪献祭。人蒙了大恩，在恩典中久了，其实就是说耳时候讲到人比耳朵发痒，是吧？不听真道，就是这样啊。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动不动就弃绝摩西重返埃及啊。所以说警惕任何的理由去弃绝属灵的侍奉，这些建议都不是从神来的啊，你要注意。所以说啊，你看第八节，按照他在埃及就是这样说的，是吧？离弃我侍奉别神。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呢，经常这样行，动不动就弃绝摩西。摩西那时候最快都快把摩西逼疯了啊，喊着效法世界为自己立王的人呢，就跟那些在旷野喊着立一个首领回埃及的人是一样的。他们厌倦了从基列耶林二十年之后，撒母耳带着以色列人这么多年的侍奉啊。教会就是认罪悔改，听到禁食祷告赎罪，就是这些啊。人有时候蒙恩太久了，就会讨厌这些，想用更省事的办法解决属灵的问题。在这个时期出了一个问题，不是一直太平很久吗？就是亚门人拿辖起来攻击以色列人了，是不是？那我问一下，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靠主能解决啊！这么多年的平安，有点这个事情就不愿意靠上帝了啊。所以说属灵的问题必须通过属灵的方式来解决，否则你用属界世界的问题解决，以后的更大的弯路要走。就像你用世界的办法立了个王，你看最后这个扫罗把以色列人折腾成什么样，最后所有人跟着他都死了啊。所以说在进入迦南地士师记时代也是，你看哈，每次上帝让士师拯救以色列人，拯救之后他们在享受完长久的平安，他都把士师的弃绝了，是吧？不纪念上帝的恩典，也不善待神的仆人。后边第十二章说的很清楚，你们见亚门人拿钱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神是你们的王，是吧？在士师记时代蒙恩之后就把神的仆人弃绝了，世光之下在今天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传道给别人，你无论他无论跟着教会蒙多大的恩，最后很多人还是这样啊，甚至有点搅扰有点不顺了，他都是要走世界的道路，都是这样啊。然后看第八节，现在你们要听他的声，他们的声，你要听他的声音，只是必须严厉的，就是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王会，那个王会用王的规矩，就他的典章和规矩，不是去管辖他们。所以说啊，作为仆人啊，有的时候你不能逼人悔改，你也不能逼人信靠，你也不能逼着人去怎么样，你只能把该说完的说完了啊。然后看十到十八节啊，我们来读一下这里哈。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儿子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娶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给供他们差役，你们的羊群他也必娶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我们看这里哈，撒母耳就把所有话告诉这些求他立王的以色列民，说这个要立的王他有他的规矩，这规矩就典章，圣经上帝有上帝的典章，这个按世界立的王他有他的规矩啊，他在你们之上做王。所以说首先呢，这个王在神的国里边设立人的规矩为他自己，这本身就是跟圣经冲突的，世界的法则嘛，按世界的道理所设立的人，他一方面不会敬畏上帝按属灵行事，另一方面他不会考虑以色列教会的利益，他不考虑羊群的死活，他考虑他自己的利益，是吧？ 扫罗在基比亚坐在垂丝柳树下说，便雅悯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看到没有啊？你看哈，你注意这下边这几句话，你们的儿子他必娶来，为他自己怎么怎么样，你往下哈，为他自己立什么，为他耕作，为他制作，有一句为上帝吗？有一句为顶，全是为他，看到没有？今天来说，就整个教会，整个以色列，光围着他转，知道吧？你们的女儿娶来，她制造香膏，香膏是谁能用的？按律法来说，是祭司献祭，祭司用的啊。所以说啊，按世界的规矩啊，在教会设立的王啊，他占据的是传道人侍奉的养生之物。你要注意哈，你看你们的田地，你们的这些。他必取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律法给谁的？给传道人的，给祭司的啊！你们的这些啊，你们的少年人为他当差，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看又十分之一，归他，你们当他的奴隶啊！你看，以森和非身打仗的时候，格利亚上来了，然后扫罗说，谁打败了他，他家可以免当差。看到没有，也要从那时候就开始实行这个规矩了。所以说在上帝的会中设立的这个王啊，他不是祭司，也不是立位人，也不是全职侍奉的，他却要占据着圣经给全职侍奉的十分之一。同时他也奴役上帝的名，上帝的民，让神的民给他出钱出力养肥他和他有关系的人。今天这相当于一个执事，你给他太大的权利了。啊，让他有钱有势有名望。所以说今天这种人呢，是按世界的规矩立的，在教会当中掌权之后，不敬畏神，不爱弟兄，只爱自己，只顾自己。圣经命令以色列人献上十分之一，这是圣经的律法，供在旧约新约都是供养教会里全职侍奉的人，因为真是全职侍奉。圣经从来没有说十分之一给那些不传道还站着位置的，没有哈，你不传道你拿不了这个侍奉啊。所以说以色列教会所有资源都围着这个人转，围着他家转。传道不是第一，侍奉神也不是第一，侍奉他才第一。看到没有？那时你们就要哀求你们为自己立的嘛，上帝不，耶和华不听你们。所以注意哈，这样的人一旦上位啊，你想废掉他很难的。扫罗做王多少年？四十年。最后他死了，他才结束他的统治。啊，上帝就管教，今天管教一次，管教教会，就是你把教会的权柄给这种不敬畏上帝的人，这种按世界规矩的人。所以说教会的奉献只能给全职侍奉的人，不能给这些其他的不做工的人。所以说按照使徒的耶稣和使徒的教训，按照旧约的教训呢，教会应该有全职侍奉的，旧约有祭司，新约有传道人，是吧？有牧师长老，教会所得的奉献是给谁啊？是供养他们的。但是绝对不可以什么呢？你不全职传道，你收这个奉献。今天那些宗派啊，包括有些人啊，他占着教会的资源，住着教会的房子，他又不是服侍，这个你不可以的。这就是按世界之王立的规矩，他在教会管辖这些人。所以说你今天那些打着基督教旗号设立的宗派也是这样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啊，你想让他下台啊，你只能等他去世吧，因为他已经名望和权力已经上来了，是吧？扫罗最后在基比亚的时候要求杀祭司，那些以色列人他不敢杀，他知道这上帝的祭司能杀吗？但是他也拿扫罗没办法，对吧？最后以色列当中没有人能拦住扫罗作恶，为什么？你们自己立的王，是吧？你们自己立的王嘛。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说哈，以色列和今天的教会一样，我们跟世上世俗的国家政府公司还有那些党派是截然不同的，你要明白这一点。在天国里边，天国的王是耶稣啊，没有人可以在教会做王作威作福。耶稣说了，人在教会里边只能追求奉献摆上侍奉，这可以追求特权，让人去像世界上一样王一样侍奉你，那个是不可能的。人不可通过教会去追求个人权柄、肉身享受、经济利益，也不可奴役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去做自己的奴隶，这不行的。 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你们不要称世上的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做仆人，对不对？若人先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是吧？是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那掌权的管他们就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为大的倒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像服侍人的，啊，保罗也是。你们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行事，未尝白吃人饭，倒是昼夜劳苦了，昼夜做工，免得你们人人受累。按照耶稣和使徒的吩咐，在教会里边权柄越大的，实际上服侍摆上的辛苦也要越多。所以说，不可以奴役辖制弟兄姊妹。啊，教会的奉献不可以给那些不传道的人，不是全职侍奉的人。你也利用在教会弟兄姊妹身上细血，把用于全职奉献的那些钱财挪作自己用，享受个人生活，这个都不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只规定可以向全职传道的人去拿金钱，教会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柄去占这个奉献，你要明白哈。所以说，今天那些宗派他不是按教会来的。你在教会不传道，也教会也没必要让他白吃白喝，啊，所以说，圣经并没有规矩，让把钱给不是传道人的人，圣经也没有规矩，要给那些照着世俗设立的人去提供任何的奉献和支持，教会的钱不能拿来什么盖学校啊，盖大教堂，教会的钱只能用来奉献支持传道，啊，或者帮助那些真正有缺乏的。啊，我们看第19节到22节啊，最后一部分。百姓竟不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一定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这百姓一些的话，就把这话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立他们为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19节。但这些民啊，拒绝听从撒母耳的声音，说不，我们一定要立一个王在我们之上。这是拒绝人的声音吗？不是，这是拒绝神的声音，这是极其严重的声音。撒母耳后来说，这是大罪，是吧？最后的报应就是说，你要受这个王的折磨，是吧？你们若作恶，你们和你们王必一同灭亡。最后到撒母耳记31章的时候，跟随扫罗和扫罗跟随扫罗人全都死了。你就看哈，他说，民众说，使我们像所有的国家一样，有王审判我们，不要事实审判，说王审判我们，在我面前出去为我们打仗，这是他的目的，给亚门人拿下征战。撒母耳听见这些话呢，就向上帝祷告，上帝说，照他们说的做，立他们为王啊，给他们立王。然后撒母耳说，你们都回去吧。我们在这里知道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以色列人知道神所说的这些事情的严重后果还要立自己？他其实你要说他不相信将来有这个后果吧，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知道撒母耳是先知，但他们知道了，因为即使知道上帝会拯救，我们都知道人类到底必然得救，靠着神凭着信心，最后一定上帝会拯救我们。但是很多时候啊，人会厌倦这种等待，这种去属灵祷告去祈求，所以说只想着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知道吧？对不对？这不上帝说吗？你看，在往上，在撒母记十二章的时候，撒母耳就把从出埃及的时候这些上帝的恩典都，上帝恩典怎么实现的？都是在祷告当中，是吧？在等待、祷告、信号当中嘛，是吧？到了亚门拿辖这个事儿时候就不愿等了，啊！所以说，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在教会当中，在属灵生活当中，遇到那些患难试炼，或者说不明白的一些搅扰，其实有些时候哈，你既不愿反省自己，也不愿凭着信心去依靠神，你光想着把这些事情啊赶快解决完啊，这不找个世界的办法解决完，是吧？交给那些看着有能力的人，自己好省心，也不用祷告了，也不用聚会这么辛苦，也不用老是去聚会查经啊，不用昼夜祷告，不用精神祈求，也不用进身祷告，找一个能人把事解决了不就完了，对吧？就好比说被鬼附了怎么办呢？不是靠祷告赶鬼，你找人看心理医生，是吧？吃个药， 这种事情。所以说厌弃属灵的侍奉，不愿过信心忍耐等候的生活，这就是这个圣经当中这个以色列人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所处理的问题。我告诉你，在属灵的道路上他不会一帆平顺的，我们从神得祝福，有时候也从神，然后约伯说嘛，我们从神得福也从神受祸，我们从神得喜乐，有的时候也是有些试炼，攻击临到，骄傲临到，但总体来说你要靠着圣经的方式，用属灵侍奉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说哎呀，我不这样了，我已经够了，你找个世界的方法我解决了就完事了，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你不用属灵的事情去解决，你用世界方法解决，你最后还要走大弯路。其实上帝的子民，就包括那个时代以色列，还今天我们，我就想问一下，你除了依靠上帝，你有别的办法？你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们，只能靠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掌握我们的生命气息，掌握我们的一切。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就要说一个问题，厌弃属灵的侍奉就是厌弃上帝，你有明白这个问题？不要用世界的办法解决，不要总是抱怨想着重返埃及，要凭着信心等候神，因为你凭着信心依靠神，神一定拯救我们啊！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来看哈，这个你看这个十二章哈，撒母耳讲了以前的事，从出埃及开始，无论何时候有患难，都是靠着祷告祈求神，然后上帝把这个事情解决的，是吧？很多时候呢，人呀，就是说，有时候时间久了吧，就想着省事儿，想着坐享其成，不愿忍耐到底。只想听那些符合自己心意的，让自己能舒畅的振奋人心的所谓正能量信息，对吧？所以说教会的事物，包括门徒的信仰当中所有的试炼，都得凭着信心忍耐到底才能得胜，这是十字架的道路，也是必须走的道路。因为我们属神嘛，你在属灵的试炼上你指望省心省力，你最后是更多的痛苦和混乱，是吧？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对吧？实际上扫罗吧，今天和很多在教会里边那些掌大权的人一样，看起来能说会道，行事也颇具世俗智慧，但本质上也不敬畏神，也不会倚靠神。扫罗就好过那一会儿，后来的时候他甚至自己上去献祭去，那击杀亚玛利人的时候，他就把那羊群和那个亚甲留下来，对不对？扫罗这种人啊，有的时候吧他偶尔依靠神，但是看形势不好的时候，他就会照着世界的经验去处理事物。所以说扫罗他和大卫比，他更像一个世上的王，或者说扫罗他更像一个什么管理公司的老板，不像上帝的仆人啊。他们关心的自己的权柄威望，但是呢不敬畏神，也不爱弟兄啊。你看扫罗干的这些事情，是吧？他最后为什么被废啊？就是他在一些关键的事，在一些关键的事情上，他藐视上帝，他不听啊，对吧？上帝说让他等着献祭，他自己献了。上帝说灭绝亚玛利人，他就没有灭绝，最后还给自己立了个纪念碑，对吧？然后你往下来，后来他说什么？他我有罪了，虽然如此啊，你在百姓面前抬举我，这样我回去敬拜你的神，你听到没有？他就为了名望嘛。而且呢，这种属世界的人一旦有比他属灵的人起来，他就会打压。后来大卫起来了，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八万，怎么样？他就恨他。大卫越来越显出恩赐，他就害怕，对吧？耶西的儿子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必站立不住，对吧？所以说教会啊，一旦走向属灵，弟兄姊妹一旦醒出来啊，发现有真正属灵的人，因为这种人他家的权柄和名望就会受威胁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传道你也知道，当你真正传道的时候，你不威胁到他的时候，他还对你还不会说有太明显，但是你越来越有恩赐，你真正属灵的时候，他和你之间就已经分出来了，他一定会逼迫你的。所以说你看扫罗还在扫罗还没有做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些问题的存在，实际上在将来都应验了。这个呢，既是以色列人的罪恶导致的，就是不愿追求属灵，光想省事，也是扫罗他自己这种人里边的贪心导致的啊。所以说你看这些教训都是关于教会的教训，关于传道的教训。所以说属灵的事情一定要用属灵的方式解决，属灵的事情不能用属世界的方式解决，用属世界的方式解决看着解决了，最后更大的弯路啊。无论何时不要回埃及，要依靠上帝，终能得救。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